我们之前曾经谈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四章，然后在几年前我们曾经谈过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所以我们接下来从第八章往下接下去谈。但是在今年的去年的上半年，我们谈到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如果你不记得没关系，翻开圣经，在第四章二十三节，把耶稣从第一章提到他的家谱，然后第二章提到他的降生，第三章就提到耶稣在施洗约翰手下受洗，然后第四章耶稣受试探。耶稣受完试探以后，马上接着是招了门徒，他没有招十二个，先招四个，就是两对兄弟，雅各、约翰、西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四个人，然后就开始了耶稣一生的一个侍奉，从加利利开始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的时候，第四章的结束，快结束的时候，四章二十三节说了一句话，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句话可以说是接下来耶稣的讲道，耶稣的侍奉的一个引言，一个开始，你可以说是涵盖整个福音书，也可以说是涵盖比较短的来讲，从第五章到第九章。因此他主要是提到耶稣做两件事情，一方面是教训人，讲到一些真理的事情，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所以呢，第五章到第七章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就是耶稣的教训。如果你去读四福音书的话呢，我们常说四福音书不是四本耶稣传，每一个作者都没有准备要写一个完整的今天叫做传记类的东西，不是耶稣传。我们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你就懂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很发达，有各式各样的照片，你手机也可以啪嗒一张照片。那你知道照片是什么？照片虽然是平面的，但照片是真实的一个东西的形象，一个照相。可是你知道很多的报纸，很多小说常常会画漫画，以前布什总统在的时候呢，他的漫画一出来你一看就是布什，为什么？两个耳朵尖尖大大的，一看布什，可那是漫画，那不是照片，他可能把他某些特点夸大了一点，但是你一看你马上知道，不会怀疑的，这是布什。那现在呢，你要看到奥巴马的话呢，你一看就知道奥巴马，为什么？有点黑黑的，像只猴子的奥巴马，绝对是他，不会错。所以说那个漫画家，这叫做 portray， 这个 portray 呢就是一个画像。可这个 portray 呢，有些人是我们中国人的古画叫做工笔画，就是非常传神的，就像照片一样，这工笔画。那还有一种画叫什么？抽象画，或者我们中国人那种写意式的，写意式的就是像写草书一样哗啦一笔。嘿，画有很多种，照片有很多种，传记有很多种。有一些人的传记是按着年代详详细细的记述的，也有些就叫做 portray， 是一种描绘，可是它要凸显某一个特色。那同样的，漫画家可能有四个漫画家，五个漫画家，每个人画的都不一样，可是他总要能够掌握住那个精神。我们台湾来的就知道，十几二十年前，你要知道那个画像如果是李登辉的话呢，一看就知道是李登辉，因为他一定画了他一个超大型的下巴，那下巴一出来，哦，就是他，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下巴，有点像猿猴科的哈。不过在中国人的命相学来讲，猿猴科的都有一点点帝王之相，所以那是每一个漫画家会画的不一样。四本福音书的四个作者，他要描绘耶稣的时候都有一些特征，但是他虽然不是个巨细无遗的照片，但是他总要让你看见耶稣的某一个侧面，在他的神性，他的什么东西啊，要表达一个东西。马太福音的特色是什么？马太福音的特色是耶稣常常有一些讲道是堆在一起的。换来说，马太呢大概是跟作者有关，马太本来是个税吏， 税吏就记账，我不知道记账的会这种习惯吗？很多账啊，所以他把耶稣的讲道相关的会放在一起，所以登山宝训讲了三章，第五、第六、第七三章。那如果耶稣照登山宝训的字，不多一个字，就这样从第五章练到第三章，好歹也练大半个钟头。何况讲道的人不会一个字一个字这样讲，不会加一点别的东西吗？啊，所以他只是一个讲道集，只是一个浓缩的东西。你去看平行的经文，平行经文就是有四本福音书，对，你去看路加福音，登山宝训所有讲的东西，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分散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可是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把这所有不同地方对不同的人讲的这些东西，通通放在一起，在第五章到第七章，一口气全部放在一起。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以后，你会看到耶稣讲比喻，他讲了很多个比喻，通通放在一起，在马太福音里。直到路加福音，这些比喻又是一样，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状况下讲的。马太的特征在这里。然后马太福音最后有一段，就是在耶路撒冷最后的，我们叫做有关于末世的讲论，也是一样，25章、26章，一在一起。他的习惯性，把耶稣的讲道相关的题目，不管他曾经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时候讲过的，我们放在一起，集中的让你看见耶稣的信息当中的主要的是什么，而没有把它分散在不同的环境下。所以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就是第四章二三节所说的，他走遍加利利，他的侍奉的里面两部分，第一个是教导，第二个是用医治的方式表达神的能力，他医治病人。所以到第七章完了，第八章开始的时候就讲耶稣行神迹，而特别是医治方面的神迹。所以呢，我们从第八章开始知道，第八、第九章这两章加在一起呢，一共记载了耶稣行了十个神迹，十个神迹当中有八个是跟医病有关，十个神迹有八个医病有关，另外两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有一个人被鬼附了，耶稣赶鬼，格拉森人的故事。那那个赶鬼的故事来讲，不直接算是医病，但是以现代很多人的观点来讲，被鬼附的人跟神经病差不多，所以是某种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只有一个神迹是跟人没有关系的，那就是平静风浪。平静风浪那是跟大自然界有关的，但是这十个不管是医病或是赶鬼或者平静风浪，表达一件事情，耶稣是谁。因为他的身份，因为他的神性，因为他的权柄，他可以医治人身体的病，他可以大自然，他可以掌控，连邪灵的势力他都可以排除，诸此类啊，在表达耶稣他是谁，或者说一种叫做神学上叫做基督论，基督是谁，他的神性，他的权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提到他的教训，但他的教训的里面其实直接或间接是跟门徒训练有关的。所以他常常在讲到神迹的时候，他不是每个神迹之后都要讲一段话，但是神迹的叙述的当中往往有一段叙述是跟这个神迹这件事情对门徒而言有什么是值得学习的事情，用这样的方式啊，借机行事，借这个机会，借这个案子，然后就教导他们一些真理，不是用讲道的方式讲，而是用在行神迹当中来彰显。所以因此耶稣所有行神迹的时候，两个主题，一个是基督的神性权柄，第一个主题他是谁，第二是谈到怎么样教导门徒，或者说对我们来讲，我们从这个神迹事情当中今天我们学到什么。总之这两个主题他会在神迹的叙述方面，在第八到第九章的时候交叉会出现，记载一些神迹，然后会有些教导，诸如此类的。那今天我们刚所读的圣经呢，第一到第十七节提到了三个神迹，三个神迹都是医病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只讲第一到第十三节啊。那么后面一小部分加上一些总结性的东西，我们下一次师母会来讲这个部分。那么在这三个医病的神迹当中，有一个特征，他选的对象啊，第一个是一个大麻风的病人，第二个是 罗马的一个军官百夫长。那第三个下次要讲的是彼得的岳母。这三种人在2000年前犹太人社会当中都叫做二等或三等公民，英文叫做 outcast。 outcast 就是不算数的，我们中国人说的你算老几啊，这三个人都不算老几的。患麻风病的人，这种的病在犹太人看来是一种被神咒诅的病，是要远离人群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好像一个人得了艾滋病，现在可能大家对艾滋病比较有了解，以前不太了解的时候大家对艾滋病都很恐怖的，现在说是了解，我告诉你还是很恐怖的，很多人会有一种误解。所以曾经在一个小学里面有一个小孩子，我不知道是因为父母的缘故和他自己什么缘故，反正孩子从小就得了艾滋病。你知道艾滋病有时候是父母的影响，所以他一出生就带着艾滋病的病人，结果整个小学跟校长抗议要把小孩赶出去。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要跟他用同个厕所坐同一个马桶，万一被传染了艾滋病，你懂吗？那是因为对艾滋病的传染的方式等等不了解。即使你现在很了解的时候，你的周围的朋友当中一个非常亲近的人他可能是有艾滋病的，你会不会生怕他的杯子他的什么东西我一碰到他就怎么样，你知道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是完全被孤立被孤立起来的。麻风病呢就是这种人，耶稣医治一个大麻风的，罗马的军官也是 outcast， 在犹太人看来外邦人都叫狗。老外不但是普通外邦人，甚至你是统治巴勒斯坦的罗马人，而且是罗马人的军官，在犹太人看来仍然是狗，不来往。他们绝对不碰外邦人用过的盘子，不去进他的房间，觉得好像一碰就有宗教上的不洁净。那彼得的岳母又怎么了？女人在犹太人当中也是二等公民。到今天的以色列，他们有一种半开玩笑式的那种作弄式的称呼，有一种非常敬虔的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犹太信犹太教的人很多种，在美国你就到纽约会看到，他叫做 orthodox， 正统的。而且还有一种是 extra orthodox， 极端正统的，每天戴一个黑色的高帽子，两边有两个小辫子的，扎辫子那才是叫做正统的，戴个小瓜皮帽的那才是次等的，那叫做保守的。瓜皮帽都没了，我们叫做 liberal， 他们叫做 reformed， 改革中的。还有改革中的犹太教徒就连帽子都没有了，那戴个方帽子，那个黑袍 白色的衬衫，然后两边两个胡子的，正统的。在以色列就有一种正统的犹太教徒，他们称他为碰得头鼻青脸肿的犹太人，这叫什么名字？这种的犹太人正统到一个地步，不屑于看女人。那你知道以色列人口很少，所以男人都当兵的，连女人都要当兵，一当当两三年的。所以在马路上就可能有女警察，可能有女兵，或者排队。那种犹太人是不屑于看到女人，一看到女人走过来眼睛就闭起来，然后就摔到沟子里去了，就摔得鼻青脸肿的犹太人，就是他宁可摔到鼻青脸肿就是不看女人一眼。这种人一早上起来的祷告，不管是过年不过年，一早上起来的祷告，上帝啊谢谢你，你不要把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什么意思啊？感谢神你把我生成男人，如果生成女人那真惨了，感谢主。那就不知道姐妹们早上起来该怎么祷告，我不知道他们的祷告是男人。21世纪的以色列今天还有这种犹太人，那你想想看2000年前的耶稣时代的时候，女人是真的是二等公民。可是马太他记载行神迹，耶稣行神迹行了很多，他医病也医过千千万万的人，对不对？可是马太福音的记载，我就说这叫做 portray， 就是一个像漫画似的描绘，他选择性的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尤其是医病的神迹，先从三个 叫做二等公民、局外人或者不入流的人开始记载的。其实耶稣医病没有说对于其他正统的犹太男人他不医病的，也有，但他选了三个。所以这个是这个作者本身他有个用意，他没有扭曲事实，他没有扭曲事实，只是他只是把已经有的东西经过选择性的安排，然后你读的人你看的人马上有个印象，就跟我就说你用一个人的特征画一个漫画一样，他没有扭曲什么东西，只是把某一些点凸显在这里的时候，你马上一个印象跟那个真实的人就对起来了，就是他。因此耶稣的一生是这样的丰富，他有四本福音书，有四个作者，用四个角度、四个侧面、四种的 portray 来描绘这一位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道成肉身的耶稣。那在马太的描绘里面，他因此凸显了一些事情。所以第一个，第一到第四节，第八章第一到第四节，就是提到有一个患大麻风的病人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节说耶稣下了山，这个耶稣下了山，这第八章第一节就是回应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登山宝训是耶稣上了山，第八章第一节耶稣下了山，所以这个中间叫做登山宝训，在山上讲的话。那我说过登山宝训所讲的东西有可能是在那山上一口气讲完的，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讲过然后把它收集起来的，同时耶稣所讲的东西也可能同一个话题不止一个地方不止一个时间对同样一群人讲过而已。耶稣不一定说我对别人讲过了我从此不再讲这个题目，对别人讲别的。所以因此虽然是收集在一起，并不代表耶稣没有在这个登山宝训的山上讲完所有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马太是把它收集在一起，路加是分散的记载在不同的场合。但第八章就是为了显示出教训的部分结束了，耶稣用神迹奇事特别医病的方式展开他的侍奉的另外一面，医病，所以他下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所以第八章第一节其实跟第五章第一节呢几乎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是一个上山一个下山。那第五章第一节也是提到因为很多人所以他就上了山，这边呢下了山也是很多人，两个都提到很多人。第二节开始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说过这个马太福音的记载它有选择性的凸显一些事情，如果因此通常因此我们在读某一卷福音书讲某个故事，我们通常会照着这卷书的上下文来读的意思，就是说作者既然要把它放在这里，他一定有他的用意，你要按照读者的用意寻找读者要表达什么东西，免得都提到一个故事就把几本福音书通通放在一起，然后找出一个事实的真相，这是我们今天的习惯性做法。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如果台湾来的，你要有中国时报、联合报，还要加上那个有些人不喜欢读的自由日报，那有些人最喜欢读自由日报，不过你也喜欢，你也得读一读中国时报，因为有绿的有蓝的不同颜色的，好放在一起啊、哦！历史的真相就是所有的报纸加在一起可能才是历史真相。我们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读福音书的，因为你四个加在一起仍然不会有所谓的历史上的耶稣，因为每个都选择性加起来并不代表没有漏掉任何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你把这几本福音书对比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作者他到底要强调一个什么东西，哎，为什么那个人这样啊？所以四本福音书尤其是三本最接近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我们叫做对观，对观的意思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下不应该这样子哈，但是很多人考试作弊的时候就是对观，写写答案，就是看看别人的啊。但对观的意思就是说，马太写福音书的时候，是不是有本马可福音书已经写好了？他有没有看过马可福音书 的一些记载写他的马太。对观力就是说，好像这三个人当中用字遣词很多技术有些共同，甚至词句是非常相似的。约翰福音是独出一辙的，约翰福音各这三本的关系就差距很远。那因此谈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会注意到一个特征，马可福音的第一个神迹赶鬼，路加的第一个神迹赶鬼，马太的第一个神迹是医治大麻风。那当然，那你要说到底哪是第一个，其实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既不是赶鬼也不是医病医治大麻风，第一个是什么？是约翰福音写的迦拿的婚宴。因为在那边独独有约翰说的句话，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那其他不管是这里的医治大麻风，或者马可福音记载耶稣赶鬼，都没有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他只是记载性的选择性的摆在那里，让读者第一个看见耶稣的神迹的时候的第一印象，但他并没有说这是第一。如果每个人都说第一就不一样的话，那真的是有点矛盾。那到底哪个是真的第一呢？只有约翰说他的第一个神迹是迦拿婚宴水变酒，真正的第一是那个。可是为什么马太把医治大麻风放在第一个？跟作者他要表达的有关，也跟作者心目中他要给谁读的，那个读者是谁有关的。那么根据所有学者的研究，或者你仔细读马太福音都会印象中很深刻，就是显然马太福音写的时候，他假定他的读者是对旧约相当熟悉的，也就是有犹太教背景的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他整本四本福音书当中引用旧约最多，也常常说这就应验了先知书上所说什么什么，这句话应用最多的就是马太，他一个人所说的这句话比其他的马可加路加加约翰加起来的还多，他一个人讲的就比三个加起来还多，就是说他最喜欢讲到一件事情说的是，哦，这就是应验旧约圣经上先知说的什么。为什么？他的读者们对旧约圣经滚瓜烂熟，他就把它连起来了。哦，你知道耶稣说了什么吗？你知道耶稣做了什么吗？这就是你所熟悉的旧约圣经先知说的什么，你知道吗？哦 ，OK， 他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还有这个线索。可是马可跟路加写作的对象大部分是以外邦文化、外邦种族为主的信徒，那些人对旧约圣经未必是那么熟，未必那么熟，不是完全不熟，有一些人知道，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他没有太多去引用旧约圣经，甚至有些地方的名字或者人的名字，马可跟路加还要解释一下，哦，这个字翻出来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因为对外邦人受拉丁文化影响的罗马人等等来讲，一个犹太人的名字一讲出来的时候，这什么？不知道什么意思。各个他，卢楼地就是骷髅头的地，就是埋葬死人的地方。不然就各个他，对罗马来讲，各个他是什么？他就要解释一下，马太福音就不解释了，因为犹太人都知道，我何必再说呢？所以因此。很多时候一些犹太人用的希伯来语的名字呢，还要解释说明一下，是为了读者他需要的。那么路加马可他有这样的解释，马太福音常常不解释，也不需要解释。因此他第一个神迹选择是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就是因为大麻风的病，这种的病对以色列人有特别的一个意义的。一方面来讲，大麻风的病是一种各种的病当中的一个，可是对大麻风的病，对以色列人来讲，往往代表神的咒诅、神的刑罚，这是非比寻常一种病，不是因为感染来的，不是因为自然的事情发生的，而是一种好像神亲自发出的咒诅。在旧约里面，有几个人是很明显的记载，神给他一个刑罚或神的咒诅，他立刻发出大麻风的。一个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她被称为女先知，可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在 旷野当中，有一次米利安跟他的弟弟亚伦，亚伦是摩西的哥哥，这两个姐弟起来攻击他们自己的亲弟弟摩西。因为摩西有一个太太是我们叫的古实人，古实人是今天的伊索比亚、索马利亚，很可能就是 他的妻子，他妻子是米甸人，不是以色列人。为什么原因身上没有详细，总而言之为了那个摩西的妻子，他们来攻击摩西，觉得亚伦也好米利安也好，他们也是先知，神也可以透过他们讲话，为什么好像摩西是大权独揽，在民数记。结果在那段圣经当中，耶和华亲自召见三个人，摩西、亚伦、米利安，三个人到会幕来，说三个进入会幕。会幕是平常不能进去的，通常是摩西跟亚伦进去，米利安身上也很少记载他进会幕。那天进去，耶和华就亲自对他们三人说，如果我要跟谁讲话，我会透过各种的方式，唯独我的仆人摩西，我是面对面跟他说话。你们两个人好胆，你敢顶撞我的仆人摩西，你顶撞他等于顶撞我。讲完了，耶和华神，因为他每次耶和华神降临说话的时候，那个会幕是一个帐幕，他就有一个那个云彩，晚上是一个火光，云彩就好像一个云降临，像龙卷风一样，就降临在那个会幕的顶上。那群众一看见那个云降临在会幕上的时候，就耶和华神到，所以所有的人都要离开，远远的离开会幕，不能靠近，因为耶和华神在这里。所以那一天三个人被召见的时候，云彩在会幕上，讲完话神就离开了，那云彩就咻收回去了。立刻米利安从头到脚大麻风就长出来了，表示神在惩罚发怒米利安，你敢对我的仆人摩西不敬。亚伦在旁边，摩西的哥哥，米利安的弟弟，立刻哀求摩西说，摩西啊，为姐姐祷告。摩西就向耶和华神祷告，神说把他关在营外七天，就关了七天。所以以色列人对出埃及的历史的故事是耳熟能详的，所以知道，好，你得罪神了，大麻风就来了。所以他想，这是神的咒诅，这个病不是普通被谁感染的啊。当然得了病以后的处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可这个病怎么来的，对他们来讲有神的咒诅的成分。那另外一个得大麻风的人是谁？当然跟医治，待会提到医治大麻风有关的，有一个亚兰的将军，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人，亚兰的将军乃曼，他得了大麻风，他怎么得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外邦人，所以他也不认识神，他不是直接得罪神，可是他得了病。后来呢，他家里面有一个女佣人是俘虏来的，一个以色列的女子，以色列人，后来他知道他的主人得了这个病，他就跟他主人的太太就说，因为这个女仆当然是服侍女人的，所以这个女仆是服侍乃曼的老婆的，他就跟他的主人的老婆就说了，哎呀，如果他知道我们以色列有一位先知以利沙的话，以利亚的，以利沙不是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他就会求以利沙，我们的神会医治他的。主人的太太就把这话告诉乃曼，乃曼就告诉他的王说，哎，以色列有一个人可以医我的病啊。亚兰王立刻叫他带着这个很多金银财宝礼物送到以色列王那里去，说叫以色列王你赶快把他医好啊！待会会提到那个故事。总而言之，在那一次以利沙医治了乃曼，叫他去到河里面，在约旦河里面洗七次澡，他本来不太愿意，最后洗好了。好了以后，乃曼要把礼物送给以利沙，以利沙拒绝接受，乃曼走了。以利沙有个仆人就总觉得金银财宝送到面前，我的主人不要，哎呦，太可惜了，好歹拿他一点，所以他就偷偷又跑去跟他说，啊、哦，我主人就是以利沙，他有几个门徒来了，很穷啊，什么东西，就那个人就给他一笔一些部分的礼物， 所以呢，那个人叫做基哈西。等他礼物拿完，放到房间，偷偷摸摸放到房间里，当作没事儿。就见伊丽莎的时候，伊丽莎说：“你去哪里了？”“我没去哪儿。”伊丽莎说：“你去到哪，我的心，我的眼，好像就跟你去到哪里。”先知是有不同的眼，神格启示嘛。你拿了礼物回来吗？你就把乃曼的麻风病带回来了。立刻基哈西从头到脚大麻风，麻风病就立刻发作。所以以色列人这种故事很了解的时候，他知道大麻风的病是很多时候是来自于神的咒诅。而且在利未记里面提到，一个人得了大麻风，群众要跟他保持一个隔离，因为这不单是一个身体的病，很可能是有神的咒诅。而且这个东西呢，在当时来讲，其实今天我们说的大麻风病不是我们狭义的大麻风病，而是可能广义的各种的皮肤病，广义的各种皮肤病。因为如果看利未记的话，它有记载各种皮肤病的特征的时候啊，当然下次找机会我要叫我哥哥帮我好好写一篇这种东西，我哥哥就是皮肤科医生。他里面所描绘的有很多，今天就是你知道有一种人皮肤有一种我们叫做白化症，白化就是说，哎，皮肤某些地方白白的啊，其实那个没有传染性的，它只是一种色素的一些问题等等。可是，在圣经中的利未记中的大麻风是把这个病算在里面，算在里面，只是经过检查以后发现，哦，这是没有传染性的，有传染性等等啊，所以你知道它有这样的写法。可是提到大麻风的病人的时候，身上的描绘就表示为什么要隔离，而且隔离的情况下的情况是如何。在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节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他们在会幕的时候，一个一个帐篷数达将近200万人，出埃及的时候一个人一个帐篷，麻风病人不能住在他们的帐篷区里面，而在外面去隔离。然后嘴巴还讲说不洁净了，不洁净就说别碰我，别碰我，我是大麻风。一说所有的人就跟碰到蜜蜂一样，哇！所以你知道一个大麻风的病人不是身体的病，心灵上还有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上，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没有人敢碰他，连自己家里的人都跟他隔离了。所以这样一个人，那为什么把这个神迹放在第一？因为犹太人认为大麻风的病来自于神的咒诅，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除去这个咒诅，这神给的病也只有神能够拿掉，在犹太人根深蒂固的想法。因此在圣经上只有两个人你可以说直接或间接的医治过大麻风，一个就是摩西，他姐姐米利暗得了大麻风，摩西就替他姐姐向耶和华神祷告，神说七天关在营外，七天，七天之后他会好，就七天之后米利暗就好了，透过摩西的祷告。当然这是他向神祷告神同意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所说的基哈西的主人先知以利沙，以利沙医治乃曼，圣经上只有两个人医治过，而这两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是先知。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医治大麻风的时候，对他们来看至少显明这个人是从神来的，至少是像先知一样。所以当马太把医治大麻风的这个神迹列为他神迹的第一的时候，就让他的读者们，这些犹太背景的犹太人说，你知道耶稣是谁吗？你至少要把他看为好像以利沙或摩西等级的人，他不是一个行魔术的人，你别的都可以搞，大麻风你就没有人能搞得过来，就这两个人。而且对犹太人的观念中，医治大麻风跟让死人复活一样，这两种神迹在他们认为是最难最高最大的，只有神能做的。因为生命神给的，所以死人复活，谁死人死人复活，只有以利亚跟以利沙， 以利亚做过一次，以利沙做过一次，一个孩子死了，然后借着他们祷告活了，以利亚以利沙。那所以呢，在列王记下，就是那一次我刚提到乃曼得了大麻风，然后他的小婢女跟他说，以色列有个先知，什么病都可以医，他就带着礼物去见以色列王。然后当时的亚兰王，就是叙利亚的王呢，军事力量远远强过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等于他的附庸国。他不但是送礼物，等于下达命令，你要把我的乃曼将军医好。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王就说，碰到这种情形的话，你说他的回答是说，这开玩笑，送礼物来是一回事啊，叫我负责把乃曼医好。那以色列王看到那封亚兰王的信以后，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七节，以色列王看的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呢，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呢叫我医治好他的大麻风。他这个话的反过来念就知道了，我难道是神吗？神就能够使死人复活，神也能够医好大麻风，我又不是神。那反过来念就是说，如果是神呢，哎，使人复活没事，大麻风医好当然可以。所以只有神可以使死人复活，只有神能够使大麻风病好，那耶稣使大麻风好了，他就是神。这是马太选这个神迹的目的在这里，他至少是先知，但是更可能的直接来说，他就是神。因为摩西是向耶和华求情的结果，米利暗好的，以利沙呢也是神的仆人，然后他为他没有直接表明说他在祷告，但他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表示这是神给他的启示，所以他是奉神差遣的人。可是耶稣医治大麻风的时候不必经过这个程序，那个大麻风病人说，你若肯就能让我洁净，耶稣说我肯，手一摸就好了。你没有看到耶稣祷告的，这耶稣的权柄，他本身有神的权柄，神的地位，神的能力，所以他不等于先知，先知只是神的使者，你必须透过神祈求，然后看神的旨意如何。耶稣本身就是，他用了一句肯定的话，我肯，这就是一种意志性的一种表达。所以耶稣说我肯的时候，表示神，耶稣是有神性的，而且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权柄直接就可以，他不需要向先知们还要绕一手。所以你记得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虽然我们已经几年前提过登山宝训，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第七章的最后一节就说过一句话，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耶稣是讲道啊，讲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文士只是说明解释，让你参考参考。耶稣讲话就是，只是我告诉你，耶稣的话就直接了当，我告诉你，这就是了，而不是说，我的意见呢，请你考虑考虑，那是没有权柄。耶稣的话有权柄，耶稣在对麻风病人说，如果你若肯，就可以医治我。耶稣说，我肯。广东话搞定了 ，OK， 就这样子说，不需要说啊，等一下，我去祷告祷告啊，看看神肯不肯，他不需要，我肯，就一个话，那代表他的一个权柄。第二个呢，耶稣是伸手摸他，那我们刚才读利未记已经知道的，麻风病人是不能跟别人有接触的，所以为了怕别人不知道他得了大麻风，嘴巴还要讲说大麻风哦，大麻风哦，所以别人听了赶快就闪开。当然这个故事里面没有描述的是有一点点反常，耶稣很多人，第一节不是很多人跟着他吗，跑来一个大麻风的病人，那那个大麻风病人有没有跟别人讲说大麻风哦，大麻风，然后一堆人围着耶稣的立刻开了一个缝，那人就堂而皇之就进来了。前两天晚上我在纽约 Times Square， 前三天晚上，不是最后31号晚上，31号晚上我就出不来了，据说塞了100万人， 进得去就出不来了。我是三十号去了，三十号去没有一百万，大概也有好几万吧。即使人呢，如果到犹太人的话，只要那个犹太人换个大麻风或者假装是大麻风，大麻风哦，大麻风马上就给你散开，你就给他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现在你今天你可以说我艾滋病啊，艾滋病，他吓得赶快让路。这个大麻风病人在这么多人当中就挤到耶稣面前，身上没有描述他有没有嘴巴说我是大麻风的，没有说。但不管他说了没说，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是耶稣做了什么。耶稣伸手摸他，耶稣要医治大麻风，其实他不需要做任何动作，对不对？以那个以利沙医治乃曼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摸摸乃曼，哦，可怜哦，可怜哦，去洗一洗吧，没有。他几乎以利沙都没露面，以利沙的房间里面，他就告诉基哈西说：“你去告诉乃曼，去河里洗七次澡。”乃曼有点很不高兴哎，我是亚兰国的元帅，以利沙连出来见我一面都没有啊，你知道？所以以利沙在里面去洗个澡。所以以利沙碰过乃曼吗？碰都没碰到一下。摩西也没有碰到姐姐啊。神传话，话传完就算了。耶稣摸他，那是在利未记里面提到，谁碰摸到他，或他碰到任何东西，通常烧毁，就是他的衣服他烧掉，他住的房间也是不能碰的，就说他碰的任何东西都不洁净。那因此耶稣摸他的时候，以人的角度来讲，他就传染了大麻风，这是不能摸的。可是耶稣摸他，那耶稣没有得大麻风，因为是神的能力，别人不可以，耶稣不是。但是重要的是他可以不这么做，但他做了这件事情，就代表耶稣的一种，就代表那种神的爱和格外的怜悯，格外一种怜悯。我相信对这个得大麻风的病人，他病得医治，我想他得感恩，没有错。有可能是他从他，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大麻风的，从他得大麻风的那一天到他被医治的那一段时间，不管有三年、五年、十五年，没有一个人碰过他，他也不敢被人碰，也没有人敢碰他。耶稣是第一个碰他的。如果一个人从小没有被人家抱过，用小孩子从小出生，妈妈爸妈没抱过，一直到他成年人都没有人抱过，第一次被人抱的时候，我想他会那种心情是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不能被人碰的大麻风病人，而耶稣伸手摸他，所以那一个摸不但是医治的能力，我想在心灵上那种爱的那种传达是非常 powerful， 非常强有力的。耶稣伸手摸他，然后接下来耶稣说了一些话。第四节，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第一个，他说你不可以告诉别人。为什么不可告诉别人呢？在以后马太福音一些地方，或者你以后看到马可或路加福音，都会看到类似的事情。有些圣经学者称它为叫做弥赛亚的秘密，就说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这个身份。耶稣在行神迹很多事情之后，往往告诉那些经历过的人说：“不要告诉人。”秘密不可以告诉人，叫弥赛亚的秘密，他是弥赛亚，这件事情是个秘密，要保守。那当然原因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对于弥赛亚他的身份他的角色的看法有偏差。这个弥赛亚对以色列人是一个国家的救星，用今天来讲就懂了，救星跟救主不一样的。在中国国内来的人都唱国际歌，天下没有救世主，可是有个救星。所以一方面说没有救世主，可拼命唱毛泽东是救星，所以你知道吗？救星跟救主是不一样的。对以色列来看，弥赛亚就是民族的救星，是个政治性的、军事性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打败罗马人的。他们期待有个弥赛亚。耶稣能行神迹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好耶， 来了一个厉害的，千军万马都比不过耶稣的神迹，想要拥戴他做一个政治性的王，耶稣拒绝。所以耶稣不要让人家称他为那种的弥赛亚，暂时保持这个秘密，你不要告诉别人，因为讲得清楚，所以暂时不要告诉别人。那一直到耶稣钉十字架从死而复活以后，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是赎罪祭的弥赛亚，那件事情才好像明显了。然后耶稣的门徒在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从使徒行传，从保罗书信就知道他们所传的福音的核心信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弥赛亚，但是是赎罪祭的弥赛亚，这就成为整个信息的核心，除了十字架没有别的信息。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就耶稣复活之前是确实一个好像暂时不宜公开的一个所谓弥赛亚的秘密，所以他要这个人不要告诉别人。但是他说你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那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立位记。立位记一方面就是说患大麻风的病人要跟别人隔离，下面就提到可是大麻风病也许如果好了怎么办呢？祭司要检查一下，好了就宣告他洁净了，他可以跟别人住在一起，都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祭司要查看他的大麻病是不是好，好了以后他们献上一个感恩祭，献上礼物是献祭，献祭完就宣告 用宗教仪式宣告他是好了，那因此所有人可以跟他恢复关系，所以祭司有权柄宣告他正常了。那耶稣叫这个人就是做这件事情，给祭司查看，献上礼物，完成这个手续，他变成大麻风病好了。一方面看起来是耶稣好像遵从摩西的律法，关键的问题其实不是那么单纯，不是耶稣遵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从登山宝训来看，耶稣本来就说了我没有废除律法和先知，我乃是要成全。那什么叫成全呢？他说你对众人做证据，就是说查看完了，宣告大麻风病好了，献上一个献祭的礼物，那祭司会对群众宣告这个人好了，这就是见证。可是这个见证是见证什么？不是见证这个人好了而已，而是见证他怎么好的耶稣。所以见证是见证指向基督的，这就叫做成全。我相信从摩西颁布律法以来，从立位记有史以来，有谁曾经经过这个程序，经过祭司查验，然后宣告这个人大麻风病好了？可能这个律法是有，从来没用过，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大麻风病人好，写在这里。如今有一个人得了大麻风，而且真的好了，而且是透过耶稣，所以这个见证是指向耶稣的，他是医治大麻风的。但是看起来有一点点的矛盾就在这里，耶稣说不要告诉人，可能要去做见证。那做见证不就告诉人了吗？那又不能告诉人。所以其实不能告诉人是不是那种的方式到处去嚷嚷说哎，我好了，有一个人他真的是那个，他说你不要这样去告诉人，你唯一要做的给祭司查看，献上 祭物，然后从祭司的宣告你是被神医治的，然后为基督做的见证，这种的见证是可以的。但是到处跟人家讲这种东西呢，可能反而造成混乱，造成混淆。马太福音就写到这里，如果你读马可福音就知道，马可福音后面就多了几句话，那个人就出去去讲，你想象也知道他大概也忍不住，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要个闭口不言，我现在要憋死他了。他就到处讲，讲的结果就蜂拥而来的人围着耶稣，所以耶稣在加利利就没有办法照常的，他要教训人，要做别的事情都不能做，所以耶稣只要退到旷野去祷告，你知道吧？所以那边有提到，马太福音没有写这个，马太福音的重点就是说祭司的查看是为耶稣做见证，也就是说旧约里面即使是律法所说的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见证指向基督。所以因此旧约里面不管是历史书像利未记这些这种宗教仪式的规条文字，它不是只是规条，它也是要指向一个。所以因此这个做见证，就是虽然遵从摩西的律法，但是却是真正实现或者说成全在耶稣身上。然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是提到另外一个百夫长，是一个百夫长，就是今天在我们今天军队的说法相当于连长，我们有班长排长，差不多连长到排长之间。百夫长是管一百个人的，那通常是罗马的人或者是非犹太人才能做百夫长。那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罗马的意大利人，我们不确定，但肯定是外邦人非犹太人。那这个人近前来求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患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那同样的这个故事除了马太福音，只记载在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就记载世上来求耶稣的人不是这个军官自己来的，是他请了几个犹太人的长老来的。当时犹太人的规矩，我就说他们是瞧不起外族人，管你是不是占领军的军官，在他来看也是不屑一顾的，所以呢他们不跟这种人来往。那这种人也在犹太那么久的话，他也不是不知道这边的风俗习惯，所以他没有直接来找耶稣。所以他这边近前来不一定是他个人的，是指有一些人近前替他求情。那他的仆人患病，这个仆人不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是他的仆役当地人。所以这个人很特别，就在于这个人他找人来求耶稣是为他的仆人的病，不是为他的病，而是他的一种爱心和关心。路加福音记载的那些长老们来替百夫长求情的，就是说这个百夫长呢是很好的，他在加百农为我们盖了会堂，为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对犹太人很有益的啊等等。替他求情的时候也提到这个人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但是最特别的是后来耶稣说我去，第七节说耶稣我去，就跟那个大麻风病人耶稣说我肯一样。耶稣没有说我考虑考虑或等一下或干什么，耶稣马上回答说我去，神的主权，神的权柄，我去。但是耶稣说我去的时候，倒是这个百夫长说哎不敢当，这是很特别的。他说你倒设下来，我不敢当，你再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这句话的特别在哪里？你想想看，对于抗战的时候，对于抗战的时候，如果你住在沦陷区，沦陷区有个日本的军官，然后要你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你说你要做什么，你说我去你那里，比如说那个日本军官，假如你是一个名医，日本军官家里有人生病了，请你看病，你要去看病，日本军官还跟你说你到我这儿来吗？不敢当。你想你这种事情吗？门都没有。那么占领军的军官是威风的要命的，你算什么呀？像是蚂蚁一样的，他还跟你说哎呦不敢当。你要知道那时候是罗马人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犹太人在罗马军官的手下真的就像蚂蚁一样的，不值钱的。可是这个百夫长却对耶稣说你到我这儿来不敢当，你别来了，你说一句话就行了。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谦虚恭敬的态度，谦恭的态度。那这个谦恭的态度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他对耶稣的信心，所以耶稣才说这个人的信心我在以色列当中都没看过。他没有说这个人好谦卑哦，他不是说他谦卑，他是说他的信心，他相信，他知道耶稣是谁。所以这个谦恭的态度代表你对这个对象的身份，真实的身份有认识的时候，你的态度就不一样。所以他相信耶稣，所以他才有谦恭的态度，不是他这个人为人一向就是非常柔和的，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很客气的，哎呀真的不客气啊。那如果个性是如此，那就没什么了不起，这也不叫信心。 他对耶稣用这样的一种谦恭的态度表达出他的一个信心。那所以大麻风的病人好了，跟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好了，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就是那种谦虚的态度。大麻风的病人说，主啊，你若肯就能叫我好。为什么叫他你若肯？他可以说，主啊，我大麻风真太苦了，我被别人瞧不起，我活得活不下去了，你一定要把我医好。不是，你若肯，你若肯，这就是一种谦虚温柔顺服的态度。他知道他有这个需要，但神未必肯，神未必有义务要医治你的病。那这个大百夫长也是说，你来我这儿呢，我不敢当，你若愿意，一句话就行了。这种谦恭的态度就是登山宝训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你知道你不配，你知道你不能，好像我们今天早上一唱的时候唱的那首诗歌，我时刻需要主，你就有福了，天国是你的，恩典是你的，福分是你的。当你觉得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就是你蒙福的开始。相反的，你觉得啊，当然了，有的时候我需要上帝帮点忙了，不过平常时候我可以自己干，那就是去干吧，去吧。人的态度就是啊，你有本事那去，你去。但你说我一无所有，主啊，哎，你就有福了。所以圣经常常用这些真理来形容。那因此这个百夫长的谦虚是他蒙福的一个关键，可是他的谦虚也反映出他对耶稣的信心。那个麻风病人说，主你若肯你能叫我好的时候，表示他对耶稣也是有认识的，他知道他必须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因此他必须说，你若肯你可以让我好，但是神是主，神是有主权的，他愿意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而不是说从他的需要面来说，你无论如何就要医治我，你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这个工作，你无论如何要把那个人做我老婆。为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常常的角色错乱。我们常常在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几乎扮演一个八号司令的人，你必须照我所要的给我，否则你就不是神，否则你就不爱我，否则还要借着神做一些事情证明神是谁，那就是说你没有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权柄的问题。那因此这个百夫长，耶稣的称赞就在于这件事情，而整段里面就发现有个字常常重复出现，权柄。百夫长说了一句话，说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就是在人的权柄之下，有我的主观，也有兵在我的权柄之下，我对我手下人说去他就去，说来他就来，那我的主观对我命令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对我仆人说你做这个事他就去做。意思是说，耶稣啊，你说的话就是权柄就行了。我们举个例来说，假如总统下令一个司令官，然后下达一个什么什么，不管是人事派令或者工作命令，啪下令了，然后下面的执行的小排长啊，总统下令要我攻这个山头，总统来亲自跟我说才算，他主管下令还不算的啊，你非亲自来不可，否则你这个营长跟我下令要去攻这山头，有去是无回的，我才不干呢。但是军队里面就是总统下令到司令官一直下来的话，营长说的就是总统说的，他说了就算了，这个话本身就是权柄了。不需要说拿个红头公文来，这大陆说法盖章的，我得看两眼，那台湾还伪造着的，或者他亲自来一趟，这是不懂什么叫权柄。耶稣有神的权柄，他说了就算，所以他说，耶稣你只要说一句话我仆人就会好，你不必亲自来的。耶稣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也没有看见过这样有信心的人。 其实如果你往后看的话呢，在就在不远第九章，耶稣也医治了一个人，那是个犹太人，是个管会堂的，在犹太人管会堂的就等于那个会堂的我们今天叫教堂的牧师传道人差不多了。那个人女儿生病了，来求耶稣，所以第九章十八节，耶稣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才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她就必活了，你懂吗？来啪，好像这个气功一样，啪一下子功就好了，你得来摸她一下。这个罗马的军官说，你别来，你一句话就行了，差别就在这里。这是耶稣为什么说我在以色列中也没看过像这个罗马军官这么有信心的，他说你不必来，你一句话就行了。而这个犹太人还是会堂管会堂的，是犹太人会堂中的宗教领袖，说你来摸我女儿一下，我女儿就会好了，这还得摸一下。罗马军官呢，连摸都不必摸，你说一句话就行了。所以这个信心的等级差别就在这里。所以耶稣才说，我在以色列中没看过这样有信心的人。那当然，所谓的信心这么大，这个大哈，你不要想象成这种信心有一种量大小哈，还有信心这么小，信心这么大。其实信心的大小不是那种量的大小，是一种 quality， 是一种素质。你真正有信心的话呢，其实是那个信心，你好像会看见一个东西。那我们常说，真正基督徒的信心是跟我们信心的对象有关的。如果你相信耶稣是，你知道耶稣是谁，你知道他，你认定他，然后这个就带来真正的信心。所以这个百夫长的意思是说，他知道耶稣不是一个行魔术的人，他是从神来的，他虽然不能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么清楚，他是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我想罗马军官那时候还没有这么了解，但他知道耶稣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从神来的人。既然是如此，他有神的权柄，你说了就算了，你不需要露脸，你不需要动那个动作，你就可以。这个眼光却是当时很多犹太人号称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人所不知道的。那管会堂就非要耶稣摸他女儿一下，所以耶稣得在群众当中，你想想看，好像前两天晚上经过 Times Square 那种百万人挤啊挤啊挤啊挤到那个管会堂的家里去，终于看到他的女儿。耶稣是真的把那女儿一拉，拉起来了，那个爱路的女儿真的是把她拉起来，因为耶稣也怜悯人的软弱。耶稣没有跟他爸爸说不必，我不会去了，你去看他起来了。那个爸爸还说，你非要来摸他一下才会好，耶稣就去了。可是这个罗马的军官，他的信心的眼光看见耶稣既然是神，从神来的，他不需要亲自去做什么，他只要说就有了。果然就是如此。所以信心代表一种会帮助我们有一种不同的眼界认识。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真正的这种的信心，真正去认识神。那因此最后十一十二节呢，如果你对照路加福音，我觉得两个故事是非常相似的，用字遣词也非常相似。特别的是马太福音加了十一节跟十二节，路加没有的。十一十二节他又说什么？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与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从东从西，然后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从东从西来的就不是以色列人，却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人的祖先同席，而本国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的后裔。他意思说，在将来天国的宴席，以色列的后裔很多人是被赶到黑暗里去，没有福分享受天国宴席，反而被犹太人看为是外邦人，是属于不入流的没机会的外邦人，反而从东到西有很多人在天国里坐席。所以这是提到一个末世的一个情况。一方面 是另外一种角度，在马太福音最后我们有大使命啊，万国万族万民传福音，然后在天国里有份，他已经暗示到那里。那等到马太福音24-25章讲到末日的时候，以后重复这样一个信息，就是福音是传给万民，不是只有以色列人。那在这边已经有一个门徒性的教导提醒了这件事情。然后他提到那些以色列的子民叫做本国的子民反而被撇弃，撇弃的时候他的心情反应是什么？哀哭切齿。哀哭切齿这个词哈，是马太福音独有的，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很少用这个字，在马太福音用过6-7次以上，而每一次都是用在最后末日的时候。那些被撇弃的，那些在天国中没有福分的人，都是用这个形容词哀哭切齿，是马太最喜欢用。他每次用到这个一定是用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一定常常提到这个天国的宴席。我们以后会提到在后来马太福音有提到什么10个童女等候新郎要来，然后5个有油5个没有油，就新郎来了比较晚，结果呢没有油的人就被赶到婚宴之外哀哭切齿，诸如此类的。还有天国的宴席，被赶出去的哀哭切齿，所以很多提到这些东西。那因此他提到一个末世，末世被撇弃的是一种哀哭切齿，因为在黑暗里。那当然今天这一段只是提到这里，以后我们在马太福音或别的场合，我们会提到所谓关于末日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会再详细的说明。不过圣经中提到末世的审判，提到在末世将来在天国之外，天国的福音之外，或者说在地狱里的，然后是何等的痛苦，甚至形容为硫磺火湖，然后哀哭切齿。但是这些信息在圣经中，有一位神的仆人，一个传道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把它引用在这里。他说关于末日审判的事情，关于地狱的这种事情的教训，不是要威吓或者去吓那些不信主的人，说你不信我告诉你哦，回到地狱里去。我碰到国内很多人这样说法，我们呢中国大陆人呢，水里去火里来，去过好多次了，我不会被你吓到天国去的，吓地狱好惨哦，吓哦不要，我要上天堂。我发现台湾的人比较容易被骗或者被吓，台湾的人很容易用地狱的消息一讲就吓到天堂去了。圣经中讲地狱的审判信息，不是要吓那些不信的人，是要警告提醒那些自认为是信的人。正如耶稣当时是对他周围是以色列人嘛，犹太人嘛，你看这一个罗马的军官，你认为是外邦人，他将来会在天国宴席有份，而你们在我旁边的这些犹太人，你以为你是亚伯拉罕子孙，很可能你是会哀哭切齿的。他是警告自认为已经得到恩典福分的人。所以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只是一个虚幻的吓吓人的，不是，也不是说他完全对不信主的人毫无意义，并不是。但是讲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主要的对象，主要的焦点都是对于自认为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包括在马太福音24-25章讲到最后末日信息的时候，他也是对信徒讲的，对这些犹太人讲的，而不是专门针对那些所谓不信的人。这些信息我想以后会反反复复我们会提到。最后13节，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是他仆人就好了，耶稣没有去，一句话就好，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迹的出现，包括这个医病的事情，我们要两个可能的极端的误解要避免的。一个避免的想法是说，神迹奇事现在很少见到，所以神迹没有了，神医也没有了，都是骗人的。这种的观点呢，错的。神有主权，神随时随地要用他的大能医治一个病， 他随时要做他就可以做，你不要说过去了。但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些人是反对神迹奇事的，会觉得说哎，都是骗人的魔术或者是什么魔鬼的。我想我们不能太快跳到那个角度去说今天神不再行神迹了，不再用神的大能医治人了。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说哦，今天神迹奇事很多，神也可以医治了，你只要够胆，大胆的跟神要，你胆子有多大神就给你多大。所以今天到处那种基督教圈子里那种话很多， think big， 要想大一点，所以脑袋越来越大， think big， 好 dream big， 你敢要神就敢给你。我搞到最后呢，都变成我们都变上帝了，然后我们对上帝下号是这个下达命令，我说 都几乎跟阿拉丁神灯的阿拉丁差不多了。阿拉丁神灯他一个壶，他摸一摸那个精灵就出来了，那精灵就出来很顺服的对阿拉丁说 Master what can I do for you， 主人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们现在呢祷告的时候，耶稣过来过来过来，有件事你替我办一下。我们几乎变成是指挥神在做事情的人，这是另外一个极端，相信有神迹可是变成那个极端。不对不对，真正的神迹它会出现，不是你信心大或小，也不是说他有信心你有信心神就给你。以后会看到耶稣行很多神迹，有些人病得医治或什么，有些人看不出来他有没有信心，哎，他也得一病他也得。所以你的信心大或小，你有或没有都不是最后的关键问题，而是神的主权，神有主权要给你就给你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为什么耶稣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照他什么信心？那个百夫长他的信心有一个眼光，他知道耶稣你只要说好了就会好了。耶稣说照你所看见的，信心眼睛所看见的成全了。照你信心好像神所给你的一个 perception， 就是你看见的一个东西，耶稣就照他的信心，他说我照你的信心所看见给你成全了。所以不要过度的强调说我得到一个神迹是因为我信心很大，就变成好像变成我有一份功劳，因为我信心很大，人不给我都不行。哦，你信心很大，大到一个地步神不给你都不行啊，或者说我信心太小了所以神不给我，不是。你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像芥菜种，只要你在神的面前承认你是一个心里贫穷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你的。所以盼望这些福音书的信息，每一次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虽然有很多的故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每次都能够带给我们新的一个体认，特别在一个新的年度开始的时候，面对未来的一生，我们会常常很多时候要在神的面前学习怎么祷告，盼望这些圣经上的记载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再一次谢谢你，借着这个麻风病的患者跟罗马的百夫长他们的见证，他们怎么样得到医治，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来到你的面前有谦卑顺服的态度，来恳求你的恩典。在未来的年日当中，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懂得怎么样来祈求，怎么样来过一个顺靠顺服的生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